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为什么长期债券投资者可能会对九月这个月份感到有点紧张啊，以及全球市场有哪些动态可能会影响债券的表现。
嗯，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直接开始
聊一聊这些可能带来风险的关键的因素。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长期债券在九月份往往表现不好。
就是数据上看啊，就是过去十年全球的十年期以上的政府债券九月份的中位数跌幅是 2%， 是一年当中表现最差的一个月。那今年呢，除了这个季节性的表现不好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额外的压力，比如说市场担心政府会加大发债的力度，然后再加上日本的通胀问题，法国的一些政治动荡啊，包括美国的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让长期债券更有挑战性。
就是说近期有哪些经济数据或者说事件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因为他们会对债券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嗯，本周五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交易员们会根据这个数据来确认他们对于美联储本月降息的预期，然后同时呢，欧元区的通胀数据也会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因为市场也在警惕会不会有一些意外的波动。虽然说现在普遍的预期是政策制定者会在下周维持利率不变，
然后法国的这个政治危机好像也在升级，那这个对债券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法国的总理现在正在寻求9月8号的信任投票，如果他没有办法赢得足够的支持的话，那法国的债券收益率可能会进一步的走高，然后也会增加整个市场的不安定感。
就是说长期债券它的这种季节性的疲软，你觉得主要是跟哪些因素有关？
主要还是跟这个发债量有关，就是九月份一般是发债量开始回升的一个时间点，因为七八月一般发债量都比较低，然后到十一月中旬之后发债量又会降低，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变化会对长期债券有一个压力。
然后日本的这个国债拍卖也是这一周的一个重点嘛？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东西会对市场产生哪些影响？
日本的话就是周二有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拍卖，然后周四有这个三十年期的国债拍卖。那因为现在市场对于日本的首相的领导力是有一些质疑的，同时呢也有一些对于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在里面，所以大家也会通过这个拍卖来看一下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需求到底怎么样。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观察点。
是的，特别是如果说这个十年期国债拍卖的这个投标倍数低于三，那可能市场会认为是一个比较疲软的信号。那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五月份，然后当时就引发了日本的收益率曲线的抛售，甚至还带动了十国集团的债券市场的一个连锁反应。所以这次的话，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全球的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又会成为一个热点。
就是说全球的债券市场目前来看的话，有哪些比较明显的趋势或者说潜在的风险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全球的这个超长期债券从六月底到现在已经有 2.6% 的回报率的跌幅了，然后这可能会是2025年以来的第一次季度下跌，它的今年的涨幅也收窄到了 3.5%， 而相比之下短期票据的回报是 7.9%， 所以这个也是体现出了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
那就是说这种差距是不是也暗示了一些更大的市场转变的可能性？
对，完全有可能，而且尤其是像美国的经济数据持续的超出预期的强劲，然后日本央行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鹰派的调整，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月债券市场进一步波动的导火索，所以投资者可能需要去密切的关注这些风险因素。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长期债券为什么在九月份往往表现不好，然后又聊了这么多关于全球市场的一些动态啊，包括经济数据，包括政治事件，包括央行的政策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对，所以说九月份确实看起来对于债券投资者来讲又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月份。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